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作者少叶，演播成风，第27章：齐国人不好惹。但柴唐并没有在同文馆待着，而是带了不少重力去了齐国的那些高官家里做客，希望他们促进行齐的联盟，尤其是两国的联姻之事。此时社稷准备带柴唐入宫，但到了宫门口，一个女仆人跑了过来，貌似跟社稷说了什么，社稷变得有些焦躁。他对柴唐说：柴大人，你先进宫吧，我还有些要事要去处理。柴唐说：社大人不陪在下一同前往了吗？社稷说：恕在下失陪。柴唐看着急躁的社稷说：那好，既然摄丞相有要事去办，那就不劳烦丞相了。话还没说完，社稷便匆忙地跑走了。柴唐心想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？之后便进了宫中，太监将柴唐引入大殿，然后走到殿上对一个小孩说道：
陛下，人带来了。
只见陈志转过身后看了看柴唐，柴唐看了看这个孩子后心里说道：邢国使臣柴唐参见陛下。此时的柴唐心想，之前自己也调查过齐国的资料，知道齐国陛下年少，但没想到竟是个八九岁的孩子，看来自己来宫中是多此一举了。齐国的政事都掌握在社科手里，那社科让我来宫里的用意是什么呢？就在柴唐发呆地想着时，陈志说：邢国使臣起来吧，此次邢国来访所谓何事？柴唐听后忙抬起头看着李治一脸严肃的表情，柴唐连忙收起微笑的嘴角，严肃地说道：我家陛下想与齐国联盟。话还没说完，李治就冷冷地说道：联盟的条件是什么？柴唐马上警觉了起来，他感觉这个小皇帝没自己心里想的那么简单，便在脑中整理了下语言回答道：需要齐国先与秦赵联盟一同攻打我秦国，期间不需要齐国做违背秦赵盟约的事，若秦赵齐联军战败，则秦国与其联姻结盟，若战胜……此时李治大笑道：秦国皇帝胃口不小，准备吃掉秦赵，你今日前来，看来秦国部署已准备得当，就差我们齐国去一同派兵送人头了。此话说出来，柴唐后背冷汗直冒，还没等他说话，李治说：战败后联姻双方是谁？柴唐说：贵国公主和我国兵部尚书之子曹恒。李治说：那就这么定了。然后走到柴唐的身边，恶狠狠地说道：你回去跟你家陛下说，齐国的丞相同意了此次联盟的事，勿要跟你家皇帝谈见过朕。若你提了，下次来齐国，你家陛下必定会让你向朕问话，到时朕会让人去了你的手脚，用刀一片一片的将你的身上的肉割下来。站在殿上的柴唐浑身发抖，他作为使臣曾出访多国，但也是第一次见过这样的君主。陈志看着瑟瑟发抖的柴唐，给身旁的太监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就回到座椅上了。此时太监走到柴唐身旁，对柴唐说：
陛下让您退下。
然后柴唐在太监的搀扶下走出了大殿。柴唐在宫外的马车上缓了许久，状态才恢复正常。他坐着马车行驶在回同文馆的路上，此时他听到车外嘈杂的喧闹声，于是掀开车上的帘子向外看去，发现有五六个打手正在殴打一个人，打手边打边说着：
你一个郎中，敢欺负社大人的女儿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
那个郎中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跪在地上求饶说：
在下真不知道你的府上竟然还有社大人的家人。
柴唐看后把帘子放了下来，心想还是在邢国好啊，此地不宜久留，都是得罪不起的主。而就在柴唐从大殿退下后，陈雪瑶便从殿后走了出来，对陈志说：
你为什么吓他？
陈志说：
只是随便说说，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。
然后陈雪瑶说：“你怎么看他说的？”陈志说：“邢国此番来访必是早有准备，因而邢国与秦兆杰开战至少有七成战胜的把握。”陈雪瑶严肃地说道：“那你还答应？”陈志说：“就算我不答应，社科那个老狐狸也会答应的。”陈雪瑶说：“为何？”陈志说：“齐赵秦联军战败那社科，可以借邢国之手削减齐国七大世家大族的军队，若战胜，他就会让军队以瓜分邢国的名义率军入住邢国，他就可以在齐国境内慢慢解决其他七个家族了。除此之外，邢国与齐国领土并不相邻，因而我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希望与邢国交好的。”然后陈志对陈雪瑶说：“黄姐不必担心，朕你若嫁到邢国便是朕的靠山，朕在国内自会安然无恙的。”社稷送柴堂到宫门口后，慌忙地跑到了王家府邸。此时的王家府邸已经归还给了王家人，他急促地跑进一个房间，看着躺在床上的王一文，上前摸着他的额头说：“怎么这么烫？”社稷问边上的婢女说：“郎中来过没有？”婢女回答道：“郎中请过，但被我们赶了出去。”社稷回头怒斥婢女说：“请了郎中为何要赶出去？”边上的婢女向社稷哭诉昨夜的事情：昨晚王一文感到一阵眩晕，就晕倒在院中，府中的丫鬟们见状将其抬入了房间，其中府里年长的丫鬟对身旁的丫鬟说：“快去把郎中找来。”很快一个面色圆润一脸严肃的中年郎中就走了进来，他号了一下王一文脉搏，又摸了摸一文的额头说：“没事，染了风寒而已，我给开服药吃了就好了。”然后对身旁的丫鬟说：“问诊费是10两银子，你们谁给付一下？”丫鬟说道：“10两银子这么贵，我们府上没有这么多银两。”郎中听后生气地说：“这么大的府邸，你告诉我没有银两？你们王府之前都是娼妓，怎会没银两？”身旁的年长主事的丫鬟无奈地说道：“这样，我今晚陪你一夜，算抵了这次的出诊费用吧。”郎中看了看他，傲慢地说道：“你长得太老了。”然后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伊文说：“用你家小姐的身子还差不多。”说着就要把其他丫鬟推出房间。主事的丫鬟见状，抡起身旁的扫帚就朝郎中打去。郎中见状慌忙地跑了出去，之后实在没有办法，第二天早上主事的丫鬟就亲自去了社府，对社府守门的人说：“王家的人有急事来找社稷社大人。”社府守门说：“社大人刚刚出去了。”丫鬟问道：“可知前往何处？”社府守门说：“听说是去崇文馆了。”丫鬟道谢后正准备走时，社府守门说：“你先不要着急走，我听说社大人去崇文馆找邢国的柴大人去了，他们今日要去皇宫，你若有急事不如直接去皇宫门口等他们。”丫鬟对守门的人鞠躬道谢后慌忙地跑向宫门。社稷听后走出了房间，对着院内自己的随从说：“你去把林都城的好郎中都给我找来，之后再去府里给我搬一箱银子过来。”随从看了看社稷，愤怒地说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我去办。”仆人之后慌忙地跑了出去。之后社稷走到了房间，对着病床上的伊文说：“都是为父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。”半个时辰后，仆人请来的郎中过来了。五位郎中看过后对社稷说：“我们商量后给姑娘开了些药，但她的身体不好，可能需要长期服用此药。”社稷说：“各位可有些一劳永逸的办法？”其中的一个郎中说道：“方法还是有的，但是药材比较难弄到。”社稷走上前去说：“先生请说，不管是什么药材我都会尽力找的。”郎中说：“甲等神兽的肉，但每种甲等神兽之肉属性都不同，很多属性都相生相克，因而不光要找到甲等神兽，还需要找到与这位姑娘身体属性匹配的神兽肉才可以。”社稷说：“天下甲等神兽不过几百只，不知先生可有什么找寻的好地方？”郎中说：“神兽方面并非我们的专长，此事我们也无能为力。”之后社稷失望地说：“你们退下吧， 账目请先生们记到社府的账上。之后，社稷走到伊文的床头，把他号脉露出的右手放进了被子里，然后安详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。此时，他听到院中有自己府上管家的声音，于是他走出了屋子，看到管家连同五个伙计正在把一个箱子卸到院子里来。管家看到社稷后，连忙走到跟前说：“
少爷，您让准备的银子我给您搬来了。”
社稷说：“这种体力活你怎么亲自跑过来了？”管家说：“
我是怕伙计们干活不细出了差错，毕竟是一箱银子，您还有别的吩咐吗？要是没事我就先回府了。”
管家刚准备弯身退下时，社稷叫住了他说：“你过来，有件事你去给我坐下。”管家说：“
什么事您尽管吩咐。”
社稷伸手到管家的耳边，接着在管家的耳边小声地说了一些事情，然后管家气愤地说：“
少爷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吧，今日一定把他弄死。”
然后就走出了宅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作者少夜，演播成风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。